这个我后来视为自己一生中了不起的冒险，也就是我与林肯、乔治的伟大事业之间的联系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正如阿林曾经所说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是我们的文明，我能够加入其中，对他有所帮助，并从内部观察他，已是我至高无上的幸运了。关于我和彼得·马丁斯的关系，还有后事。1998年，《名利场》杂志邀请我写一篇长文纪念城市芭蕾舞团成立50周年。我内心充满忧虑，但又很想抓住这个好机会谈谈我对舞蹈团的看法，回顾我与舞蹈团的关系。他们想要一篇既有历史意义又具个人色彩的文章，因为舞蹈界一直在争论彼得呈现的表演。我的文章中不能不触及这一争论，我觉得应该让他有机会阐述他的观点，就给他办公室打了电话，看看他是否愿意见我。他的答复是，他认为没有理由加入这种对舞蹈团和他个人肯定是负面评论的讨论。我又阐明我绝对不是那样想的，并保证文章中所有他说的话以及这些话的上下文都由他把关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他同意合作。我们约好在某天傍晚到他位于州立剧院4楼的办公室见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走过高高的舞台上方昏暗的长廊，发现他在办公室拿着一瓶红酒和两个酒杯在等我。我们大概有10年没有联系了，除了在剧院偶遇时不可避免的生硬致意。退一步说，一开始气氛很紧张，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滔滔不绝的无所不说，就像过去那样。我惊讶地发现他是那么开放，甚至是不加设防地谈舞蹈团，舞蹈团的问题，他的问题，对舞者的看法，巴兰钦、罗宾斯、林肯，当然不可避免要谈到我们的关系。原定半小时的正式采访变成了2个小时的怀旧聊天。此时的彼得是我认识他以来最坦诚的，我过去对他的喜爱油然而生，我觉得他也是这样看我的。这就像一个经典的家人团聚场面，每个人各就其位，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感觉马上就回来了。有一句话他说了2遍，是不是很讽刺？如果你没有去纽约客，你现在会在这里和我一起管理舞蹈团。的确如此，这是我们的交谈中最动感情的时刻。是的，他是在非常动情的气氛中，在某种冲动的时刻这么说的，但我宁愿相信，如今仍然相信他是当真的。但我如果真的加入舞蹈团和他共事，那将是一场灾难，因为我不可能假装对舞蹈团所走的方向泰然自若。我们会经常有不同意见，一年后，这一让人不悦的真相就被印证了。那是1999年，我担任《纽约观察家报》舞评人，写的第一篇评论不幸就是彼得编舞的新版《天鹅湖》。我不可能假装喜欢他，所以我们之间即使有可能和解，这一可能性也结束了。不过他之前大方地同意了我在《名利场》杂志上呈现他和他观点的文章写法。幸好我这最后一次与他意外的接触是一种弥合而非斗气。我为城市芭蕾舞团工作的那些年，出版了类型广泛的关于舞蹈的书，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芭蕾舞世界。最令我兴奋的是马哥方婷的自传，我从未停止对他的崇拜。我从英国出版社获得他的授权时，书稿已经编得很好了，但还有时间做点简单的修改工作。于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婷，当时就为她惊人的魅力和美貌所倾倒，也对他纯粹的专业精神留下深刻印象。除了他不想回答的问题，他乐意提供一切帮助。我知道他不喜欢谈论他扮演的角色，可我还是要问，吉塞尔里，你站在村舍门口等待第一次进屋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准备的？你知道，鲍勃，我听着音乐，听到对我的提示，就开门起舞，这很有启发性。他回答我提出的其他毫无疑问同样愚蠢的问题，也都让我茅塞顿开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方婷著名的固执。对于照片，他尽量配合，可我们坐在他伦敦公寓的客厅地板上翻阅一沓沓照片时， 他否决了一张又一张，理由五花八门。他讨厌他的微笑，他没打扮好，他的演出服不合身，他的头发一团糟。他不喜欢扮演这个角色的自己，他不能暴露舞伴的缺点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纠缠了很久，我们才筋疲力尽地达成一个折中的照片选择方案。你不能逼他，但可以迎合他的常识和愿望来推动事情做下去。我问他可以给我们几个星期配合书的宣传，他反问我需要几个星期，我试探着说至少两个星期，他一口答应，还问三个星期是不是更好。是的，更好。他就这样签了合同。我在发行会议上宣布这一点时，就连最老练的销售代表都欢呼了。几个月后该书出版时，他就认真执行这个累死人的全国巡回宣传计划，尽到每一个义务，从不抱怨，从不要求特殊待遇。我打电话到旧金山他住的酒店房间，问他过得怎么样。我很好，他说。我问他日复一日地回答那些采访者一成不变的傻问题，他们对芭蕾的知识仅限于巴甫洛娃、天鹅湖、纽瑞耶夫，他怎么可能很好呢？他回答我，是的，这都是真的，但是你看，亲爱的包包，这总比跳舞容易得多。这本书本身回避了许多内容，他的隐私意识无懈可击，但他讲的坦率得体，令人信服，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位女性和艺术家。他的坚定意志、幽默、不做作、不自我膨胀，赢得了书评人和读者的心，使他的书成为畅销书。当然，他三个星期的宣传也有帮助。70年代末，马哥着手做一个很复杂的项目，为 BBC 制作一部6集电视系列片《舞蹈的魔力》，这是他多年的梦想。他同意由我代表克瑙夫负责编辑，设计一本精美的衍生书。这个节目创意是马哥的，文字是马哥的，主持也是马哥，我就是跟在他后面整理书。令这整个匆忙上马的项目得以推进的是 BBC 派来做图片整理工作的年轻女士凯瑟琳·阿什莫尔。她敬业、聪明、轻松、谦虚，真是你梦寐以求的同事和朋友。她后来成为英国最好的舞台摄影师。紧赶慢赶，我们总算圆满完成了。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三本书，马哥已经和我很熟悉了。有许多时间，我们拿巴兰琴和他自己的编舞之神弗雷德里克·阿什顿各自的优势开玩笑。多年来，我请他去看过许多场城市芭蕾舞团的演出，他很欣赏他们，也很尊重巴兰琴，但那不是他的舞蹈方式。举一个典型的马哥玩笑为例，他像贝蒂·白考尔以前那样，在我们办公室写部分书稿文字，写在长长的黄色拍纸薄上。我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就读，然后让人连夜打字。有一天，他称阿什顿是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大师，这是公然挑衅，可我当时已经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，要是我反驳，他会跟我拼命，所以我嘴巴紧闭。第二天，我看到他的修改，那句话被改掉了。现在他称阿什顿和乔治·巴兰钦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编舞大师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乐趣。乔治和马哥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，那是1950年沙德勒之井芭蕾舞团邀请他去排演他的作品《芭蕾帝国》。这出庄严的芭蕾舞对演员要求极高。他臭名昭著的一个特点是，女主演出场时，在第二名芭蕾舞演员一段长长的、紧张的、令人喘不过气的舞蹈之后，要跳一段超长的舞段。这个角色以及相应超高的技术要求不是最适合方婷的，我因此很好奇她跳过以后的感受。作为舞蹈团首席女演员，她是这一角色的首选，其次才是狂热崇拜巴兰钦，后来还写过一本关于她的书的莫伊拉希勒。我问方婷感受时，她的回答依然是那么坦率谦虚。这么说吧，我站在副台看着那个长长的介绍性片段，想我只要挺过第一段讨厌的舞段就万事大吉了。可是鲍勃，你知道我从没有成功。多年后我问乔治怎么看，马哥是个好姑娘，他说我有一两次看电影去了，我不是耍花招回避问题， 绝对没有，但她确实是个好姑娘，优秀的舞者。不过就芭蕾帝国来说，另一个演员更好。我没有问她对莫伊拉希勒的评价有没有耍花招。